从这个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教会历史的第三部分，也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时期。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可以发现，自从五旬节教会产生以来，教会的习俗、教会的崇拜礼仪，经过时代以及各国各方各种不同文化的因素而多次发生变迁。这中间呢，有些是属于自然的一种趋势，比如说啊，崇拜的仪式、崇拜的地点啊、崇拜的方法。但是有些改变呢，则具有关键的性质，比如说有些教义、有些跟圣经相违背的教义产生，以及对教会的使命和地位的看法等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在中世纪，在那个年代中间，一般的人他开始把教会看成是一个神职人员的阶级组织，这是一个神品人员的阶层组织。从一个普通的礼拜堂的神父，到主教，再到红衣主教，再到教皇，他们层层相连，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这么一个管理机构。它是一群统治者，他不但统治了整个的教会组织，也统治了整个的世界。对欧洲来讲，他们自认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介者，有前者来指挥，而让后者呢来遵命。也就是说，这个神职阶层，他们是上帝和人中间这么一个传递者，由上帝来指挥他们，来让人来听从他们的命令。因着这样的立场呢，他们不单自己担任这个组织的行政人员，也假定并且赋予自己有权改变，或者说有权在创造一些新的教义，而且这些教义呢，在圣经中是找不到根据的，它只能是根据所谓的神圣传统以及教皇所宣布的信条来得以传承和稳固下来。这其中啊，包括有就是圣餐里的变质说，有赎罪券，以及教皇是使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啊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他们的一个组织结构中的一些因素，以及他们的一个教义来源。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回顾历史，也研读早期教父的著作，他们发现早期教父根本就没有接受过许多非圣经的教导，而且研究原文圣经的结果呢，也使不少人发现许多当时教会所宣传的基本的要道、基要的真理，竟然与圣经本身是完全抵触的。于是许多人心中就产生强烈的疑问，特别是一些有学问的人，那些学者、那些大学教授，他们经常表达对教会无法苟同的看法。但是这种行为在当时却是需要冒相当的风险，因为教会有实权，而且呢，他们是用来审判，就是那些敢于提出这种不同看法的人，把他甚至称之为是异端，去送到异教裁判所。所以，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际，正是欧洲啊，在社会啊、政治啊、文化啊、经济啊各方面都是预备好了的时候，就是有人开始怀疑，有人开始去思考，这么几千年来所传递的信息、所传递的真理，究竟是不是圣经它所原本教导的真理呢？以至于在这样一个场合中间，就出现了马丁路德。那么在这以前呢，我们还是再来先介绍一下，就是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一些教育的特点，它和我们 所要提到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也是有着一定的联系。那么在中世纪呢，它有一些圣礼，一般来讲天主教它有七大的圣礼，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叫做告诫礼，告诫礼，中世纪教会非常强调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在地狱中和炼狱中的刑罚。天主教认为这个炼狱是个什么地方呢？它是在人死以后啊，在上天堂以前，他的灵魂需要在炼狱中间被火所炼尽的地方。而且呢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信徒啊在世期间如果越是忠心啊遵守天主教的礼节，那么将来死后在炼狱中所受的那个刑罚的时间也就越短。同时呢根据天主教的规定，有四个礼节是跟赦罪除罪有关系的啊，他们分别是洗礼、圣餐礼、告诫礼和抹油礼。那么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呢，告诫礼是教会最重要的礼节，这个礼节的重点在于神父的宣赦，就是说由神父来宣布罪的赦免及永恒罪行的解脱。而犯罪的人如果他的罪要能赦免，他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悔罪啊，痛悔。第二件事情呢是要向神父认罪。第三件事情呢他需要因功德补罪，称之为因功补罪。那么神父在看见悔罪者他的痛悔又倾听到他的认罪以后呢，就可以宣布赦免。一般宣布赦免的罪的内容是这样的，就是向悔罪者宣布罪得赦免、永心解脱以及恢复蒙恩的地位等等。然后呢就是神父要根据悔罪者的罪的大小啊，来决定他的需要所行的善功，就是他要靠这种一些好行为，用我们人的话说就是通过一些好行为来补赎这个罪孽。基本上呢有念数遍祷告文啊、进食啊、奉献金钱啊、朝圣啊、传教十字军啊以及苦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有渐渐的发展呢，就是出现了一种叫做赎罪券的东西。那么赎罪券呢是一个什么方式呢？它主要就是说有教会啊，开出一张正式的声明书，宣告啊某某悔罪者已经借着付款的方式呢，从刑罚中得到释放了。那么这张公文啊，也被称之为教皇票啊 ，papal ticket， 也被称之为我们所熟悉的叫做赎罪券。那么这种取代刑罚，就是取代苦刑而付的钱呢，也就慢慢演化成了一种所谓的罚款。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不但可以为自己买赎罪券赎自己的罪，他还可以通过买赎罪券呢为已故的亲朋好友啊来赎罪，以减少他们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那么天主教颁发赎罪券呢，它的依据呢是根据分外善功啊，就是通过这个教义来的。整体意思就是说这个分外善功是指超过律法的规定而做的额外的善行，而且这些善行呢可以赢得赏赐。那么耶稣基督因为有完全圣洁的生命，已经做了超过拯救世人所需的善功，因此基督在天上呢就聚集了一个丰富的功德库。那么历代圣徒们呢也在这个库中加入了功德基金。那么教会就教导信徒们说啊，福音福音不单给人当属的诫命，也要人成为完全人。因此呢就是他们就曲解了在马太福音19:21的话，就是耶稣对那个少年官所说的，你要做完全人就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样就有财宝积在天上。因此教会就根据这个经文教导说， 如果这个少年官啊遵照耶稣的话去行的话，他就可以得到分外善功，而且因他的德行得到报偿。因此呢，历史历代以来有圣徒也就按照这样一个要求来做了，他们变卖了家产啊，送给穷人或教会，以便让他们功德继续在天上。这个由分外善功继承的成功德库啊，已经交给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就是教皇来管理。因此呢，就好比银行一样，就是有一笔庞大的这么一个基金，可以由教皇来管理，来开支票，来提款。所以呢，教皇就可以为那些缺少功德的人开出赎罪券，从天上的功德基金中来支取功德。那么这种制度、这种方法、这种教义，大家如果一听就觉得很可笑，对不对？哎，先别说圣经本身，耶稣并不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从救赎原理上讲，人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罪得以赦免，而不是靠什么善行。但对当时来讲呢，这个制度推行下来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因为付钱啊总比受苦行要容易。所以人们宁可为死去的亲人付钱，来减少他在炼狱中啊逗留的时间，也不愿意呢为了死去的亲人呢一遍又一遍的念诵祷告文。对教会来讲呢，他也更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赎罪券呢能够带给教会庞大的款项，使金钱滚滚而来啊，流进教皇的财库。那么渐渐的呢啊，这个社会的赎罪券越发越多，而且购买的人呢也越来越盛行，所以赎罪券的行业也变得越来越发达。但因为它是违背圣经教导的，所以这个措施下来也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啊。在当时有这么一句著名的话啊，是那个也是引起马丁路德要贴那个95条的这么一个因素，就是有一个叫做Tietzer， 他是一个多名我教会的一个修道士，他呢有这么一句著名的名言，就是说看呐，当你将钱币投入钱箱的一瞬间，你母亲的灵魂就离开了炼狱。也是因着贴出来这样的言行举止，使马丁路德对于赎罪券展开了强烈的批评，也就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那么在我们讲述马丁路德的具体事迹以前，我们还需要来对他的生平有一些了解。根据历史的记载，马丁路德是1483年出生在德国的埃斯特本这么一个地方。他的爸爸呢是一个矿工后来呢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等等，就是有了一些小钱财。他和他的母亲，就是马丁路德的爸爸和马丁路德的母亲，他们都是一些敬虔的天主教徒。那么在马丁路德从小也是天资聪颖，所以他读书学习都是相当的不错用着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学霸。那么当他渐渐成年以后按照他父亲的一个教导呢，他要去做那个律师，就是要去攻读法律。但是如果你们看过马丁路德传有这样一个镜头，一开始就是马丁路德有一次雨夜在大雷雨大闪电旷野中行走中间他觉得要被雷劈死，所以他就当时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他这一夜能够存活下来，他就要去做修士。所以这一夜以后他存活了下来，所以他就去做修士，进了那个奥古斯丁修道院来做修士。当然他的爸爸很反感他这样做，因为当时还有这么一种风俗就是意味着进那个修道院做修士都是一些不学武术的人，就是正儿八经的人是不愿意进那个修道院去这样的说的做这么一个差事的。所以他爸爸不希望自己儿子他荒废在这里面，但是马丁路德也是个性比较顽强，他决定的事情就要这么去做，所以造成父子俩的关系是相当的差劲。那么在以后呢，马丁路德在那里不仅做修士，随后呢他又攻读神学，被安立为神父，又拿到了好几个神学学位， 还拿到了修辞学的硕士的学位等等等等，就是说在他26岁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已经有所作为的青年人啊，在神学界呢有一定的地位。那么关于他是如何改变的啊，就是这个众说纷纭呢，但整体上是有这几件事情。一个是他去罗马出差啊，我们用今天的话用这个出差。那么他去在那里呢，就看到了很多啊腐败的现象，所以他数年后回忆，就是他的罗马之行加强了他对圣品阶层的反感，但是当时他还没有改变对罗马教会的信念。同时呢，他也从讲道中间啊一边教学一边研究的成果，在讲道中间啊开始反映出来，并且最终呢他得到了是神学博士学位。那么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间啊，就是说他在修道院中他过着那个最严格的禁欲生活啊，鞭打自己啊，祷告啊，禁食啊，寒冬腊月就是赤身裸体啊，等等等等等等，甚至于呢都超过了那个修道院的最严格的规定。所以就是他自己事后也讲，如果他继续在这里修行下去的话，他会死在里面，因为他是一个极度认真的人，他也希望按照教会所提倡的修行方式啊来改变他的罪，可是他发现这个方法毫无效果，所以他心里也是非常的痛苦。他也就写信给教皇说啊，我经常忍受强烈的类似地狱般的痛苦，如果这些魔力再延长一分钟，他就会就地死去，所以他是一个追求的人。可是也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上帝向他显示有关他救赎的道理，所以他从一些人的作品中间得到了不少安慰，特别是修道院的助理啊 Stobbit， 这也是马丁路德的教父，也常常鼓励他，也就是帮助他，特别是奥古斯丁的话也帮助马丁路德开始研读圣经，一直到据他讲是在1512年底啊，他在威登堡啊下面的一个地下室里面打开圣经的时候呢，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啊强烈的感动了他的心。因为在这以前他努力行善想赚取救恩，却始终没有做够的感觉，但是现在上帝告诉他说，人得救卑非皆善行，乃皆的信心。罗马书1:17这个经文是在马丁路德面前是开启了他的天堂之门，这也是从他真正的开始明白了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马丁路德他后来要进行宗教改革，他是有两方面的准备，一个是他心智方面一种追求，要追求啊罪得蒙赦免，另外一个呢你是跟他的饱学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是一个简单淳朴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修士啊，他有着丰富的神学的一些修养，他也是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所以他是文学硕士神学博士啊，又是历代以来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他也是已经就教书9年，在教学方面也取得崇高的威望，他也是德国最先根据圣经的新旧约原文授课的神学教授，他也是最早使用德文而不是使用拉丁文的教学的教授之一，并且呢他为在改革以后呢他也写了不少赞美诗歌啊等等，所以说他是一个相当啊有智力也是相当去追求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到了1517年马丁路德呢就因着买卖赎罪券的这件事情，在威登堡教会的大门上呢就贴出了他的95条，贴了他的95条，他把95条贴在那个教堂的大门上，是表达他对贩卖赎罪券的不满。由于当时是印刷术啊刚刚发明，所以他贴在威登堡教堂门口的95条被人拿去啊大量印发，所以短短时间里面这个消息啊被翻译成西欧各国的各种语言，以令人无法置信的速度呢传遍了西欧各国。 而且可以说有这么一个说法，是不到两个礼拜全德国人都知道了马丁路德的95条，而一个月后呢，就是4个礼拜以后呢，全西欧的人啊都读到了。那么他所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就是说，赎罪制的买卖啊不能进行了。那么站在今天这个角度，我们要注意到，就是马丁路德当他开始贴那个95条的时候呢，他本身并不是来攻击赎罪券本身，他的本意说并不是攻击赎罪券本身，也不是来用于想就是进行一个宗教改革，是当时是已经有计划有目的要进行，不是的，他只是提出了销售赎罪券所带出的弊端和恶习，而这些提法威克里夫和胡斯早已提出，但是呢马丁路德他的抗议，他的提出呢所带出的冲击远远超过前人所做的，所以马丁路德也借着圣灵的带领呢，提出赎罪券的质问呢，是指向了罗马天主教最敏感的问题上，就他的总体意思就是说，教会和他的首脑任务教皇因为赎罪券的买卖呢已经获得了大笔的款项，而且同时呢整个教会系统已经腐化，圣职人员和圣礼呢被抬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地位上，并且规定只有神父啊可以组织圣礼，并且呢没有告诫礼的话，没有宣赦和赎罪券就不能得到救恩，所以就变成一个人的得救与否完全操纵在神父的手中，因此教会呢对信徒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控制力量。但是当马丁路德当他对赎罪券提出质疑的时候呢，也就是质疑了这个得救的权柄在于神父的手中，他所表达的意愿是要将信徒从神父手中释放出来，而且都是每个人啊都是因信称义，所以这里面引起的震动引起的影响是当时的人所完全不能够说想象的。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1517年啊10月31号那天也是万圣节，是马丁路德啊贴出95条进行了宗教改革运动。尽管当时对他来讲他并没有是打算啊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但是这个贴出95的贴出是他进行宗教改革的第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当马丁路德他贴出了95条以后，其实一开始啊事情并没有像后面我们所看到的啊带来这么大的冲击力，对于教皇来讲他当时并没有当一回事情，他只是建议啊他的手下人啊把这件事情来处理好，因为对于教皇来讲这并不是件大的事情，而且在最初的一系列的事件中间，这事情也就渐渐有一种要平息啊下去的一个趋势。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当上帝引导这件事情去产生以后，后面它的发展啊它的演变啊就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所以说在这过程中间虽然一些事情起起伏伏，到最终啊似乎这个事情要收场了，但是因着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就慢慢的向广度和深度上不断的开展了下去。在这过程中间啊有这样的几件事情，就是一个叫做莱比锡之变啊，它是发生在1519年7月，就是有一个叫做就是沃克的人，他和马丁路德啊进行辩论啊，他们两个的学识和辩才都旗鼓相当，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辩论中间，马丁路德最后就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他承认君士坦丁会议对胡斯的某些教导是不公正的，他马丁路德也就是说马丁路德他承认自己就是胡斯的观点跟他是什么一样的，因此 对沃克来讲，他就成功的抓住这一点啊，宣布啊，马丁路德是那个异端。所以这场辩论以后所带来的冲击，就不再是跟以往是一种内部的事件，而把它看成是一个异端和天主教的正统之间的一个战斗了，是一个争论了。所以接下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因为比较琐碎，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但整体上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以后，不仅是把教皇是把马丁路德啊发布了一个就是葡萄园的野猪啊这样一个通谕，就宣布开除马丁路德的教籍，而马丁路德呢也就当众焚烧啊这个教皇的开除他命令的这么一个条文，同时呢也有一些就是彼此焚烧啊对方所写的书籍啊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一一发生，就是事情越演越烈，越来越强劲。而在这过程中马丁路德又写了三本书，一个叫做自德意志贵族书，第二个是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第三本呢是叫做论基督徒的自由。这些书虽然都不是很厚重，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强大的，所以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就越来越如火如荼的向前去发展着。那么在这个时候教皇觉得没有办法来让路德屈服，他只能是向世俗政权来求助，就是向查理五世啊来求助，就是用利奥，教皇利奥向查理五世来求助，于是就有了沃姆斯会议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沃姆斯会议啊。同样的，就是有人也认为你这个会议呢要马丁路德去参加，那么马丁路德的安全能不能得到保证呢？所以查理五世就再三保证，就是说不会出现啊约翰福斯那种局面，就是皇帝颁布了护照保证安全，但是却事与愿违，到时候食言，所以就是保证啊再三保证路德的安全。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呢，就是马丁路德就来到了沃姆斯来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当中的最高潮就是马丁路德所写的那个话，就是说他不愿意收回他所写的书，因为这些书都是阐述了事实，就是他的一些领受，而且呢他的良心在持守上帝的话，除非用圣经来证明他错，否则的话他不能够去改变他所的立场，他的良心觉得他不能改变，而且如果他昧着良心做，既不诚实也不安全，所以他就说他不改变，这是他的立场，求上帝来帮助。那么这个话大家今天已经变成了名言，所以在那里呢就是这个宗教改革这个强大的声明，在这次会议中间可以说是1521年4月份的会议中间被阐述了出来。那么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有些人就说要把马丁路德处死等等等等，但是查理五世还是终履行了他的诺言，放马丁路德回去。那么在路上呢，马丁路德有一个保护者叫做智者菲利，他就是安排人在路上或者用劫持这个名字吧，就是把马丁路德劫持到了一个叫做瓦特堡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就是马丁路德如果回到威登堡，那么会肯定会被杀死，或者会被人有刺客刺死等等，所以就在那里呢把他保护起来。那么也是在那里呢，他就是在那里把圣经翻成了用德文，把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把它翻了出来，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也借着这样的会议整个的德国就形成了两个势力，就是天主教的势力和马丁路德的改革教的势力，因此教会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接着马丁路德所提出的95条接着以后所发生一切的事情，革除教籍莱比锡之变沃姆斯会议在瓦特堡翻译圣经等等一切的事件，使宗教改革运动正式的登上了历史舞台，也使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分裂。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使我们看到历史历代你都兴起这样的人来服侍你。 主，我们今天也愿意被你所用着，但是我们也更需要装备，所以求你保守我们，在我们有生的岁月中能够去学习，让我们晓得怎样来服侍你，也求你帮助我们，也带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智，让我们随时随在都能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求你这样引导我们往前行。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